四阿哥允提终于回到了阔别三年多的北京城。按道理说呀，他应该首先去拜见他的哥哥雍正皇帝，然后呢再去他的父皇康熙皇帝的灵前去磕头去尽孝。但是胤禔呢没这么做，他想回到京城先给他这位皇帝哥哥来个下马威，那意思是告诉你，我这个弟弟啊就不买你这个皇帝的账，你能把我怎么着啊。所以他径直由打午门进去，过金水桥是直奔乾清宫，不由分说在他父皇的灵前是大哭了一场。其实啊，老十三允祥心里非常清楚，老十四这场痛哭是真的，哪有父亲死了儿子不哭的道理啊，他的哭是真的，但是也有另外一番目的，他这是在演戏，这也是一箭双雕的一场戏，而且呢目标是对准了当今的皇上，也是在试探老八，他要看看当了皇上的雍正会怎么对待他这个敢于不听话的兄弟，从而试试雍正皇帝有没有执掌天下的能耐。此外他也想看看那位口口声声说要帮助自己夺取皇位的八哥，在这关键的时刻究竟会采取什么态度，如果他要是把事情闹大的话，八哥会不会出来替他说句公道话呢？可是如今呢，老十三允祥也不是当年只知道鲁莽行事的人了，大家已经斗了这么多年了，谁还不明白这里边的学问呢？他早看出来了，今天老十四那是来者不善，也估计到他是非要闹出点什么事不可，心想你老八想看笑话我偏不让你看，你想躲清静我偏要把你拉进这是非之中。想到这儿他长叹一声说，哎，也真是难为了十四弟了，没赶上给父皇送终。这样吧，八哥你在这儿呢先劝劝他，谁不知道老十四他最听你的话了，你们在这儿先说着，我呢去给皇上通禀一声，皇上昨天晚上批阅奏章几乎是一夜没睡呀，他太劳累了，咱们都得心疼着点，八哥你说是不是啊？老八冷不防十三弟给他来了这么一手，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呢，一抬头老十三已经转身走了，他回头一看老十四还正在那大哭特哭呢，他是一边哭一边还闹着要太监们把棺材给打开，说是一定要看看皇阿玛，说他一眼都没看见皇阿玛老人家就去了，说什么也不相信。大殿里的侍卫太监宫女们哪见过这阵势啊，谁也不敢有什么表示。老八一看十四弟闹的正是时候也正是地方，他上前一步来到各位皇太妃的面前说，列位皇太妃，你们都是长辈，该出来说句话啊，不能由着老十四这么闹下去，一来呢这样不成体统，二来再闹也会伤了他的身子，求你们出来帮我维持一下，成全了老十四的这点孝心。老八没说要怎么个维持法，是拉是拦是劝还是跟着老十四一块哭呢，可是老八说的理由却谁也没法反对，特别是他提到了皇太妃这个名号更让德妃心里难受，他也是皇太妃，眼下正在哭闹的是他的儿子，当着皇上的呢同样也是他的儿子啊，他知道母以子贵，他早晚要当皇太后的，如今他不出来说话又让谁出来说呢，谁又敢出来说话呢，他也十分清楚老十四今天是冲着他四哥来的，他是因为心里不服气儿才故意这么闹腾的，他还知道这个老十四啊 跟他的哥哥雍正皇帝一模一样，也是个宁死不肯回头的倔脾气。他是做母亲的，还能不了解自己的儿子？他当然希望他的两个儿子，这两个斗红了眼的同胞兄弟能够重归于好，让他们之间的误会不至于被人利用，这才算尽了当母亲的责任。想到这儿，德妃起身来到允琦的身边，用手抚摸着他的发辫。好儿子，你别再哭了，你刚从外头回来，这么个哭法可是会伤身子的。其实啊，允琦在刚刚进大殿的时候就已经看见自己的母妃了，他也看见母亲正和别的皇太妃一样跪在一起，而且并没有跪在最前边。这就是说，如今母妃还没有被晋封为皇太后，既然母妃还不是皇太后，那么我也就可以不承认胤禛这个皇帝。好，这就是个空子，是个可以把天翻过来的空子。他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母妃，突然大声说，不，你没有权利管我，你穿的是皇太妃的服色，你不是皇太后，你管不了我这个大将军王。听了这话，乌雅氏是勃然变色，不由大喝一声，胡闹，来人，给我把他架到一边去。侍卫们答应一声，上来就要拉允琦，可是允琦哪把他们放在眼里啊？其实啊，允琦已经看见了雍正皇帝在太监头子李德全的搀扶下已经走进了大殿，他索性摆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做给皇帝看看。他怒目圆睁盯着走上前来的侍卫们，侍卫们全都被他给震慑住了，他们谁都知道十四爷可不是个好惹的主，就算他借着现在这股气劲儿马上动手杀人，那也是白杀，你没地方喊冤去。所以一个个吓得两腿发抖，却不敢上前。德妃见侍卫们胆怯的神色，更是怒不可遏，他断喝一声，鄂伦岱，你去把他架起来，叫他先给皇上行礼。德妃错了，他是千不该万不该，就是不该让鄂伦岱来拉允琦。这个鄂伦岱本是个八旗子弟，又是八王爷允嗣的表哥，原来呀，还曾经当过老皇上康熙的侍卫，因为在避暑山庄闹事儿，被康熙发到外边当个下级军官。允琦出征的时候啊，老八允嗣为了在他身边安个钉子放个暗哨，就把鄂伦岱派到允琦跟前当了个贴身侍从。但是这个老八呀，聪明反被聪明误，他没想到他的阴谋很快就被老十四允琦给发现了。鄂伦岱到允琦跟前没多长时间，就被允琦设计给收买了，反倒把他派回京城来替他打探消息。可谁知道这个鄂伦岱啊，却是个见风就倒旗的人，回到京城一看，这形势对阿哥党不利，马上摇身一变又投靠了四王爷。四王爷当了皇上，他就顺理成章的当上了皇宫侍卫。像鄂伦岱这样反复无常的小人，允琦能把他看在眼里吗？他正恨他恨得牙痒痒呢。可是德妃不知道鄂伦岱的底细呀，他不过是看他个头大有力气，才让他来拉允琦的。谁能想到这正好把这小子送上门去了。允琦一见他过来了，那可正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还没走到跟前呢，允琦便抡开胳膊，啪啪两巴掌打在鄂伦岱的脸上了，打得他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了几步，就觉得眼前金花乱冒。混账东西，你算什么玩意儿啊， 竟敢来管爷的事。我告诉你，爷是天皇贵胄，金枝玉叶，而你却是个猪狗不如的东西。我告诉你，你最好给我滚远点，要不然小心爷宰了你。说到这儿，他故意回头看了一眼已经走到近前的雍正皇帝，不但没有一丝的胆怯，更没有向皇上行礼的打算，却气呼呼的说：四哥，你都瞧见了吧，哼，你最好好好管管这个没上没下的奴才。其实啊，雍正早就进来了，他远远的听见这边的吵闹声，也从老十三那知道了今天这件事的前前后后。老十四这回闹事儿早在他的意料之中，从昨天夜里到今天，他就一直在想着应该和老十四先见见面，好好说说话，交交心，让十四弟能够接受这个现实，冷静的处理好他们之间的恩怨旧账。可是十四弟不买他的账啊，根本就不跟他见面，这不是还是闹起来了。雍正知道他这是故意要把事情闹大，而只要乱子闹起来，老八他们就会蜂拥而上，和他联手帮他说话。到那个时候，刚刚建立起来的雍正新朝就会面临不可收拾的局面，而这种局面那是雍正皇帝最不愿意想，更不愿意看到的。刚才十四弟的话实际上是已经向他提出挑战了，那么他该怎么办呢？他是既不能回避，也无从推诿，他必须迅速制服十四弟这匹野马，给他套上龙头。就在这时，他想起了老皇上康熙生前曾经对他说过的话，要处变不惊。对，只有处变不惊才能威慑敌胆，也才能扭转当前这种极其被动的局面。当然了，不能硬来，硬来只会更加激怒允提。所以他没有发火，也没有动怒，只是轻轻的说：鄂伦岱，你先出去，不要在这儿惹你十四爷生气了。你十四爷千里迢迢赶回来奔丧不容易，他这是悲伤过度所致。这鄂伦岱揉了揉脸颊，委屈的看了一眼允提，转身躬身却步退出去了。胤禛这才来到允提身旁，亲热的拉着他的手说：十四弟，我的好兄弟，你和鄂伦岱这样的人生的什么气呢？气坏了不是更让哥哥我心疼吗？你刚回来，我们还没来得及说话，我知道你心里有苦也有气，那你就该当着我这个做哥哥的好好说说。要想哭啊，你就好好的痛痛快快的哭上他一场。皇阿玛刚刚宴驾，国家有多少事情要倚仗你呢？照常理说，你大老远的回来，我应该去接你才是，可是大行皇帝刚刚宾天，好些个事情要急着料理出来个眉目，我真的是分身乏术啊。十四弟，你得明白，咱们是天家，是皇族，不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家。刚才的事儿我都看见了，那是我的错，是我没能把母妃的事儿办好。我原想着等替父皇办完丧事，再向天下宣告给母妃证明，现在看来那确实是太晚了。常言说得好，名不正则言不顺，让母妃和大家跪在一起，不仅是我的不孝，也有失体统。雍正说着竟然亲自回过身来，搬了一把龙椅过来，几个小太监抢上前去要接，却被他喝退了。他把龙椅放在大殿正中，大行皇帝的灵柩前边， 又搀着母妃乌雅氏坐在龙椅上，自己率先跪倒在地，磕了个头说：“母后，自今日起，您就是皇太后了，请受儿子一拜。”他这个当皇帝的都跪下了，那别人还敢不跪吗？满大殿的人扑扑通通全跪下了，齐声山呼：“皇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这么一来，老十四刚才那绷得紧紧的弦儿也突然散架了。他看着高居龙座之上的皇太后和跪伏在地下的人们，意识到他和四哥之间的君臣分际已经是不可更改的事实了。母后已经接受了众人的朝拜，那皇帝还能再换人吗？他看了看八哥、九哥和十哥，他们也都老老实实的跪在人群当中，顿时他觉得自己受了愚弄，也已经是孤掌难鸣了。要是再僵持下去的话，不仅会被别人说不孝是叛祖，甚至有人还会说自己这是抗旨不尊、大逆不道。迟疑了一下，他终于来到近前，在皇太后的龙椅前跪下了。老皇上康熙的丧事就这样在吵吵嚷嚷、争争闹闹之下终于办完了，朝野上下都松了一口气儿。除了雍正皇帝之外，康熙的其他儿子们都准备出宫回家。这一个多月来，他们每天都守在老皇上的灵前，一天几遍的哭泣，不能回家，不能洗澡，也不能剃头，一个个是蓬头垢面，活像是一群囚犯。今天总算熬出来了，该松散一下了。可是皇上却传来了旨意，请兄弟们先不要走，朕还有话要和大家在一块说说。前来传旨的副总管太监邢年说，皇上现在正在忙着呢，叫大家安心的再等一会儿。邢年还说，皇上的意思是要和兄弟们好好谈谈，谈完了还要和兄弟们共进午膳呢。这雍正皇帝忙什么呢？他呀是在接见大臣，接见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前朝元老。康熙晚年的时候啊，众位皇子为争夺皇位都纷纷在大臣中扩展势力，许多刚正的大臣不好应付，答应不好，不答应也不好，掺和不好是不掺和更为难。康熙老皇上为了保护他们，也为了给将来继承大统的儿子留下一批可用的人才，就把一些风口浪尖上的人呐，或贬值，或流放，甚至下到大狱中，免得他们被拉进是非的漩涡中去。现在老皇上的丧事办完了，那新皇上理所当然要把他们请出来呀。这件事可是关乎大局、非同小可的事儿，所以几个兄弟没法子，只好再多等一会儿了。雍正皇帝终于来了，他是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到了他这些兄弟们面前，他的老对头们呢，全都要趴在地上给他磕头，参见他这位新皇上。这是位天之骄子。雍正笑呵呵地说：“好了好了，兄弟们，起来起来吧。这一个多月呀，三哥和各位兄弟们都受累了，朕也是一刻也不敢松心呐。今天咱们在一起说说心里话，请大家不要拘束。来人，给各位爷安排座位，再拿些点心、果品什么的。午膳准备好了呢，就上来。”朕要和三哥还有弟弟们边吃边谈，好好的说说心里话。众皇子你看我，我看你，极不情愿的勉强坐下了。 静静的听皇上训示。雍正皇帝是从父皇的遗训说到大清江山来的不易，又从兄弟团结的重要性说到自己当皇帝的苦处，最后又说，今天在这里的除了三哥，就属我年龄最长了。其实啊，父皇在世的时候，你们之中谁都比我更有能耐当这个皇帝，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皇阿玛却偏偏选中了我，要我来执掌大清的江山社稷。你们说我哪有那么大的本领啊，又怎么敢挑起这副重担呢？还不是想着既然父皇让我干了，我就是拼了命那也得干好啊。所以这些天来我是一刻也不得安宁，一刻也不敢掉以轻心呐。说到这儿，他往下看了一眼兄弟们，见他们一个个眉不抬眼不睁，似乎是没听见的样子，一个个都是心不在焉。其实啊，他自己心里很明白，这些人中间除了老十三允祥、老十七允礼、老十六允禄，还有几个平常老实巴交年纪又小的弟弟之外，哪一个是真心服气自己的？想到这儿，他话锋一转，又说，现在父皇的事情总算办完了，再过一个月就要改元雍正了，大赦的文书已经起草完毕，雍正新前也已经铸好，从明年起就要通行天下。朕可以说，朕没有辜负了父皇和众位兄弟的期望。下边坐着的这群人呐，谁听不出来雍正这番话等于是向大家宣告雍正皇朝已经安如泰山了，谁要是再想来争夺这个皇位，那不仅仅是大逆不道的，也是徒劳无用的。雍正看了兄弟们一眼，又接着说，兄弟们可能会说，能当上这个皇帝真好，可是要我说呀，我是一天也不想当皇帝。早些年朕当皇子的时候多痛快呀，富贵荣华一点也不比今日少，而安逸舒适却比今日强上百倍。这一个多月来，每当朕想起从前的日子，总要潸然泪下。看来朕这一生一世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逍遥自在了。今天在场的人呐，除了允提之外，那都是亲身经历了康熙驾崩时那惊心动魄的时刻的。谁不知道为了顺利的夺得皇位，九门提督隆科多宣布了康熙皇上的传位遗诏之后，雍亲王府几乎是倾巢出动，胤禛的儿子们去了西山的锐剑营安抚那里的兵丁们，老十三则带着金台令箭去了丰台，硬是杀了那里的守将八哥的亲信程文运，又兵临畅春园，这才保得胤禛坐上了皇位的。现在他却说自己根本就不想当皇帝，切，谁相信呢？